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37，梦中遇见的大堂。1844年10月，鲍斯高神父做了两个梦，本书在前面第17章里已经提及过了，现在再要重提他们，做更多的引证。首先，我们引用鲍斯高神父自己所写的回忆录，其次要引用巴培里斯神父和雷姆恩神父所写的报告。鲍斯高神父在回忆录里叙述自己的梦境道：那位牧女叫我向南望，我向南倚望，只见一片农田，田中长着玉蜀黍、马铃薯、卷心菜、甜菜、生菜和许多别的种类的菜。他对我说：你再看看吧。我又看了一看，只见一座华丽高大的圣堂，内有唱经台，有乐器声和唱歌声，他们似乎在请我去主持大礼弥撒。堂中有一条白布，上面写着这几个大字：这里是我的宫室，从此有我的光荣。梦见三座圣堂。鲍斯高神父叙述自己的梦境道：我仿佛是在一块很大的草地上，那里有无数的青年，有的打架，有的咒骂，他们所投的石子像雨点似的在空中乱飞。我正想离开那个地方，忽然出现一位女人，她给我说：你到那些青年们中间去工作吧。我服从他的命令，朝那些青年们那里走去。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没有一个可以收容他们的地方。我就央求那位女人了。她对我说：看，这里有地方。说着，她指给我看一块草地。我说：这里只有一块草地，此外，什么也没有。他回答我说：我的儿子和使徒们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啊。我就到那块草地上去开始工作，讲道理，听告诫，教导那些青年。但我发觉，若无一处四周立有围墙的地方和几间房屋为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青年，不管什么工作也都没有用处。那位女人便对我说：你看。我望了一望，只见一间又小又低的圣堂，一个小小的运动场和许多青年。我就继续工作，但因那间圣堂太小，我再向他请求，他又给我看一座比方才那间宽大得多的圣堂，旁边还有一座房屋。后来他领我再往前走几步，来到一块田里，差不多正对着第二座圣堂的前面。他对我说：杜灵城的光荣殉道者亚文·道雷和乌大维奥是在这里壮烈成人的，就在这块被他们的热血溅湿和圣化的地方，我要天主受人特别的恭敬。他这样说着，伸足踏在那些圣人们舍生致命的地方，把他准确的指示给我了。我想在上面做几个记号，却在我身边找不到什么东西，不过我已准确的把它记住了。注：这个由鲍斯高神父准确的指明的地方，就在现在圣母进教之幼大堂的圣读小堂里，地上现有一个镀金的十字标明着。那时 我发现四周的青年人数很多，而且不停地增加。当我瞻仰着那位女人的时候，地方扩大了，工具也加多了。后来我又见一座极大的圣堂，恰好是在他给我看那些圣人舍生致命的地方。四周建有许多房屋，中间还有一座美丽的纪念碑。鲍斯高神父常很注意那块种有玉蜀黍、马铃薯、卷心菜、甜菜、生菜等的农田。他认出他正是在青年中心围墙外的那块农田，并把它叫做梦见的田。他亦有了机会，就在1850年6月20日购买了那块田。后来在1854年，即霍乱流行的那一年，有无数孤儿，其父母就是在霍乱中死亡的。鲍斯高神父一共收养了20名这样的孤儿，由于急于还债而把他卖去。1863年2月11日，他又再度获得了那块田的主权。就在上一年的年底，已经发生了一件事。将是本会母院的圣堂。1862年12月的一个晚上，保禄·亚培列其实只是一个17岁的青年，就在那一年进了慈幼会，听到鲍斯高神父告诉他一件心事。那天是星期六，鲍斯高神父听告解，一直听到了深夜11点钟，才有亚培列陪着到饭厅里去吃一点东西。当时鲍斯高神父显然有很重的心情，忽然对亚培列说：我听告解了这么久，可是老实说，我很关心着一件事，以致差不多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或做了些什么。那件事使我好像失了魂似的。我是在想着，我们的圣堂太小了，容纳不下所有的学生，所以我们要造一座更美更大的圣堂，要造得很壮丽。我们要给它取名为圣母进教之幼堂。我没有一文钱，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可是这没有关系，只要天主愿意，一定会成功的。不久之后，鲍斯高神父也对若望·贾列劳提到了这个计划。以下就是贾列劳的证词。1862年，鲍斯高神父告诉我，他正在想造一座雄伟的、与至圣童真圣母相称的圣堂。他这样对我说：直到现在，我们隆重地庆祝无怨罪圣母节，可是圣母却要我们用进教之幼这个名称来恭敬他。现在时局这样悲惨，我们实在需要至圣童真圣母帮助我们保持和维护对基督的信仰。除此之外，你还知道另一个理由吗？我回答说，我想那座将是本会母院的圣堂，也是本会为了教育青年所推行的一切事业的中心。他对我说：你猜对了，圣母玛利亚现在是本会事业的创始人，日后将是本会事业的支持者。兴建一座大堂，能容纳所有的学生，成为本会母院的圣堂。这就是鲍斯高神父计划建造圣母进教之幼大堂的基本动机。此外，他也提到了第三个动机：时局这样悲惨，我们认为理应把这些话注释一下，以免把他们视作一般的怨言，以为他们也是如同出诸那些经常对当前的时局不满者之口的叹声。 史普雷都的奇迹和禁教之幼圣母。19世纪中叶，按照史学家雅格·马提纳的看法，教会史有这个特征，在新与旧之间，以及在正式基督化的社会组织与日趋于世俗化的人类实际生活之间发生剧烈的冲突。于是在教会史中出现一个转折的阶段，教会重新提出基督的教义，与其当时的各种不同文化对历史应持的态度。这种剧烈的冲突最尖锐的时期之一，就是关于罗马以及教宗国土的问题。自从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之后，按照伯铎·施德拉的说法，教宗的国土本来被天主教徒认为教宗自主独立所不可少的条件，似乎已必然要被意大利王国占领。1860年2月2日，翁伯利亚的各位主教们呼吁信徒们祈求上主，仰赖天主之母、禁教之幼玛利亚无玷之心的转达。正好是在翁伯利亚的史普雷都，按照民间的传说，发生了那个大奇迹。1862年3月里，一尊供在一座古老请他的圣堂里的圣母像，对一个年仅5岁的男孩讲话，并治愈了一个青年农夫。于是有人开始前往那座古老的圣堂朝圣。